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俄预计4月10号共商恢复两国大使馆运作。美国国务院指中共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同伊朗将会谈判，伊朗说善意够就可能达成核协议。重雇联邦试用期员工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因应用电激增，川普签行政令重振美国煤炭业。美方可能同日本、南韩以及台湾达成能源投资协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同莫斯科预计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开会谈，商议恢复两国大使馆的部分领事服务。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8号向媒体表示，会谈议程不涉及政治或者安全议题，而且乌克兰绝对不在议程之内。这些谈话只是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另外，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8号较早前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讲法指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预计未来几日在伊斯坦堡进行磋商。塔斯社报道，俄罗斯代表团将会由最近新任命的驻美大使达尔奇耶夫率领，美国代表团就将会由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阿尔特率领。华盛顿和莫斯科代表团2月已经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首场会谈，试图令两国使馆的领事服务恢复运作。这场会谈会集中讨论双方外交人员的情况，对两国重启更广泛的能力形成初步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宣布，在乌克兰战场捕获两名代表俄罗斯军队参战的中国公民。他还表示，为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人不止两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星期二在简报会表示，这个消息令人不安。布鲁斯说，中国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声称北京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物资。俄罗斯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中国公民参战令北京宣布的和平立场受到质疑。俄乌战争历时3年，中共一直为俄罗斯提供各种支持。2024年4月26号，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同中共高层会面，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他直接指出，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会难以持续。川普宣布4月12号和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两国代表将会在亚曼举行非直接对话。根据伊朗塔斯姆通讯社的报道，12号在亚曼，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将会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展开谈判。伊朗外交部长8号在华盛顿邮报表示，如果另一方有必要和充分的意愿，就可以达成协议。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谈判之前，伊朗、俄罗斯和中国8号在莫斯科举行专家级会谈，讨论伊朗核计划。克里姆林宫当日表示赞成川普宣布的讨论。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我们知道亚曼正在计划进行一些直接和间接接触，当然我们表示欢迎，因为这可能导致伊朗周边紧张局势缓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下级法院要求川普政府重新雇佣几千名已经被解雇员工的命令。川普总统和他的顾问马斯克正在大力缩减联邦官僚架构，重塑联邦政府。三藩市法官阿尔苏普3月13号发出命令，要求在质疑解雇合法性的诉讼进行期间，6个联邦机构恢复几千名已经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 最高法院在一份简短的命令表示，质疑解雇合法性的九个非牟利组织缺乏合法的诉讼资格。最高法院还表示，这项命令不涉及其他原告的索偿。之前川普政府要求最高法院驳回阿尔苏普法官的命令，认为法官越权。川普政府还谴责了其他一些法官的命令，认为这些命令极度妨碍了政府自从1月份就职以来的一些政策。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目的是重振美国煤炭产业，响应近年因为人工智能、电动车和加密货币等高耗能科技快速扩张所带动的电力需求激增。川普表示，我们正在令一个被抛弃的产业重返荣耀，令矿工重返工作岗位。目前美国煤炭从业人口大约是40,000人，比10年前的70,000人大幅减少。行政命令公布之后，能源部随即宣布拨出高达2,000亿美元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包括新型燃煤技术在内的能源开发项目。受这个政策激励，当日美国两大煤炭公司 Peabody 和 Core Natural Resources 的股价都大升大约9%。针对川普政府近期的新政策，业界普遍寄予厚望。美国国家矿业协会会长暨行政总裁诺兰表示，相关命令展现了确保供电稳定的决心，认可美国煤炭的战略价值，同时拥抱能源自主带来的经济潜力。不过环保团体就表示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对很多贸易伙伴释出高额对等关税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日讲到，美方可能会同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重要亚洲经济伙伴达成一项阿拉斯加能源投资协议。彭博新闻社报道，随着关税谈判进行，贝森特在财经媒体 CNBC 节目表示，我们会看下贸易伙伴能够提出什么条件，例如大家谈论的一项大规模阿拉斯加能源协议，日本或者南韩和台湾可能会提议大量认购。他似乎是指这三个经济体购买最终产出产品的潜力。贝森特指出，日韩台亦都可以选择另一个代替方案，为协议提供资金，因为这不单只能够为美国创造很多工业机会，亦都会缩小贸易逆差。贝森特重申，川普将会直接参与相关的贸易谈判。快讯：为俄军作战，两中国公民在乌克兰被捕。关税谈判，日本获优先，释出抗共战略信号。中共半年内入侵台湾，美国媒体爆3套剧本。台湾歌手到中国成功换心肝，白永杰国有器官黑幕。今日是4月9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两名在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公民已经在乌克兰东部被捕。乌克兰传召中共外交官谴责这个事实，同时要求作出解释。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获得这两名中国公民的证件、银行卡和个人数据，他们是在顿涅茨克地区被捕的。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掌握的资讯表明，俄罗斯侵略部队当中的中国公民远远不止两名，我们现在正在查明所有事实。我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立即同北京联系，了解中方将会怎样就事件作出反应。他补充说，俄罗斯直接或者间接地给中国公民参与这场欧洲战争，那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普京什么事都做得出，除了结束战争。他正在寻找继续战斗的方法。乌克兰情报和安全官员目前正在核实所有事实。泽连斯基还呼吁美国和欧洲盟友就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中国公民参战令北京宣布的和平立场受到质疑， 亦都选去北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常任理事国的信誉。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内亦都加强了同北韩的军事关系，两国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北韩派遣军队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战。今年一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乌克兰军队亦都俘虏了两名北韩士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号接受美国霍士财经新闻网访问的时候透露，已经有接近70个国家和川普政府联系，希望能够就最新关税政策展开谈判。他表示，川普将会亲自参与这些谈判，而日本预期会在谈判中获得优先谈判权。学者认为，日本列为首要谈判对象，背后有对外释出联手制衡中共的战略信号。另外，日本宣布将会重新在冲绳部署美国海军大型无人侦察机，加强美日同盟在邻近台湾区域的情报搜集能力。川普亦都表示，将会批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在全球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确保军事实力。贝森特在霍士财经新闻网的节目接受主持人库德洛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比任何人都更擅长为自己争取最大筹码，所以川普的做法是在2号公布了关税计划，然后就给各国几日时间来好好思考怎样做。川普7号表示，他已经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进行通话。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随后被指派负责和日本进行关税谈判。贝森特表示，川普亦都将会亲自参与这些谈判。贝森特说，他还未见到日本提出任何具体议案，但是就大约有接近70个国家已经和川普政府联系，所以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都会非常忙碌。他认为日本会获得谈判优先权，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表达意愿。他亦都强调，美日之间不只是经济关系密切，军事合作亦都非常重要。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日本在美国谈判中占据优先地位，在经济上来讲，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亦都是整个东亚地区美国重要的军事盟友。美国在日本拥有大量的军事基地以及驻日美军，除此之外，造船业以及其他科技行业，美国同日本亦都有好深的合作，所以它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就是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以日本排在比较优先的地位亦都是不意外的。而有观点就认为，优先同日本谈好可以避免中共恶搞，优先尽快稳住第一岛链局势。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将日本列为首要谈判对象，背后的确有他的战略考虑。他说，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关键，双方军事合作深厚，优先同日本启动谈判，不单只可以巩固美日同盟关系，亦都对外释出联手制衡中共的战略信号。而这样同时建立一种指标模式，就是只要配合美方的节奏表态速度，就立即可以获得优先谈判和战略合作的回报。另外，日本作为制度成熟、立场稳健的谈判对手，有利于美方测试策略和谈判架构，掌控节奏。川普政府可以藉此建立一套可以复制的谈判样板，作为施压中共、欧盟和南韩等工具。另外，法新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8号宣布，近年来北京加强对台湾施压，同时举行可能侵略台湾的军事演习，令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所以美军在日本冲绳地区部署 MQ-4C 海神长程侦察无人机，为了加强美日同盟在邻近台湾区域的情报搜集能力。目前大约有540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日本各地，其中大部分部署在冲绳。报道同时提到，川普持续施压 以欧洲国家为主的北约盟国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川普亦都希望亚太盟友加强本身的军力来协助对抗中共，同时压止北韩。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7号出人意表地承诺将会提出美国史上首个10,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当中包括了五角大楼、核武器发展和其他机构的安全计划。川普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记者会上向记者表示，我们必须建设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要强大，因为现在有很多不良势力。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若果中共不撤回关税报复措施，将会在9号针对中共国的入口商品额外再加征 50% 关税的同时，美国媒体1945最新评论文章指出，中共武力侵略台湾可能就在未来几个月。很多人都担心中共党魁习近平会失去理智，发动台海战争。而专家就表示，在有更多的信息之前，很难判断情报来源的真实性，同时质疑中共攻打台湾的凝聚力。面对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不断升级，中共将会怎样应付，以及今后面临的困局，引发外界关注。8号美国资深记者方伟在海外 X 平台贴文说，中共而家点办？撤关税，咁面子点算？中共的面子就等于执政权威性，不撤，中国对美国贸易停顿，经济一夜之间进入负增长，亦都带来政权不稳，咁就叫做伸头一刀，缩头亦都一刀。中共商业部发言人表示，将会坚决采取反制措施，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定会奉陪到底。面对关税，中共强烈回应，更加令外界猜测中共侵略台湾的时机或者已经成熟。知情人士向 1945 表示，中共将会在6个月之内入侵台湾。情报来源进一步阐述，之所以提出6个月之后的时间框架，是因为中共高层领导认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无法阻止中共军队的入侵。报道说，正如退役美国陆军中尉查克分析，中共侵略台湾可能会有三种剧本，就是逐步封锁、闪电夺取和全面大战。其中第三种剧本被视为是末日的来临，中共先是入侵台湾，再摧毁美国和他的盟友的防御能力。查克认为此举具有高度风险，美国可以借此团结全球，提升领导地位，同时对中共实施经济报复。对于这则情报来源的真实性，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就认为，在有更多信息之前，很难判断情报来源的真实，以及它到底来源是在哪里，因为作者说是情报人员透露给他的信息，但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可能有多种多样，譬如说它是由拿到中共内部的机密或者报告，这种是最顶级最直接的。当然还有一种最简单或者是最表面的，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情报部门都会针对已有的信息做出自己的一些分析或者判断，那它这个情报具体的来源就决定这个情报到底有多少可信性，所以目前来讲很难去判断。不过 1945 这篇文章就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有观点表示要打部队就要集结，后勤就要动员整装准备，天上的卫星每日都在度监测，由结集第一日开始卫星就见得到。而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载具不足，要硬打就要征用民用船，但是这就是草鞋对盔甲，现在的中共军队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有网友表示，先不论它真假，但是我认为危机意识还是需要有的，备战不协战，谁知道中共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癫？当然如果它这么冲动行事对我们相当有利，表示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开打。 对于中共最后是否会动手，周子定就认为取决于很多因素，因为打台湾不单止是一个军事问题，它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上中共是否做好这样的准备，特别是过去一两年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我们知道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又出事，主管人士的苗华上将亦都出事，习近平自己在军队里面的嫡系目前看起来被清洗得差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是否有足够的凝聚力，或者是政治高层能够同军方高层达成攻打台湾的一致，这个重要有待观察。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中共会打台湾，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留言给我们。43岁的台湾歌手 Tank 吕建中因为遗传性心脏病，健康情况一直不稳定。2022年到中国演出，但是因为身体健康又恶化，心脏和肝脏衰竭，差点就没命。近期传出他在中国直接做心脏和肝脏同期更换手术，成功脱离危险。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传手术成功，令中国网友质疑器官在哪里来的。网络红人八炯揭器官来源内幕，台湾医生蔡依产发文提到中国器官来源的不透明和过往的争议。蔡依产8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心脏一个人只有一个，你移植到就表示有一个人的生命消失。他还指通常是意外离世，但是年轻人抽血体检之后没几耐就由学校消失的中国，这个意外是不是这么意外，好耐人寻味。蔡依产表示，肝脏虽然可以拿部分，也即是 LDLT 活体肝脏移植，但是因为分切要计算体积、体血管的走向有点复杂，所以以前去中国换完回来的很多电脑扫描一看竟然是整个。最后蔡依产表示，说话不可以讲得太重，就先点到这里，并且在留言里面铺出过去中国学生离奇丧生的例子汇集的文章，以及中国家长抵制校方要求学生验血等新闻，列出过去中国器官更换有关于来源不透明和过往的争议。社交网站7号晚就开始引发讨论，说他为什么要去中国进行移植手术，而各种揣测黑幕相继抛出。八炯就留言直指，因为在台湾要排队，在中共国订多些钱就可以国有器官立刻安排。有网友亦都跟住话，咁系真噶，我朋友嘅爸爸换咗一个法轮功学员嘅肾。仲有网友话，我朋友早喺20多年前就走去中国换肾啦，我当时并唔知道国有器官呢一种事，而家谂下都觉得好惊栗。电影《国有器官》系一部强摘器官嘅相关纪录片，记录咗中国残忍摘取器官同埋受害者嘅故事。这部电影就好似震撼弹，在台湾引起不少反响。国有器官纪录片荣获2023年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音乐奖等，目前正在在台湾各地议会、影城和大专院校巡回播映。
中共宣战亲密战友亲解川普关税核弹两大谜，无法应付104%关税，广东外贸停接美国订单，巴拿马长和涉违约恐失港口经营权。41岁哈尔滨司法局长猝逝，惊醒世人。川普上个礼拜推出的关税核弹震撼全球，美国股市两日内蒸发超过60,000亿美元财富，亚洲股市齐跌。川普究竟想做乜嘢呢？关税未来点样变？ 恐怕是这两日无数人心中的问号。川普的老朋友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六号登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重量级访谈节目面对全国，为川普辩护并解答上述疑问。路德尼克提出关税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1980年美国还是净投资者，美国投在外国的资产超过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但现在外国正持有美国18万亿美元资产。当美国每年出现12000亿美元赤字时，全世界就会买12000亿美元美国资产。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加剧？最终美国人会失去对自己国家的主导权，美国会被其他国家拥有。路德尼克再就制造业提出警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打起仗来，就连一艘船都做不出来。外界猜测川普会用关税做筹码，逼其他国家让步，但路德尼克否认这一点。他说，这个不是谈判策略，10% 关税和9号开征的互惠关税都会如期执行并持续实施。以色列是美国忠实盟友，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访问华盛顿之后宣布，以色列会尽快彻底消除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消除贸易壁垒，但川普并没有撤销对以色列的 17% 关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在 X 上指出，指望川普降低关税的各国领导人可以洗一洗粉了，以色列谈不下来的，其他人亦好难谈落嚟。即使如此，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其实冇咁严重。美国一年大约喺货物贸易上系逆差7500亿美金嘅范围，系好庞大噶。不过川普政府冇理会另外两个美国赚到钱嘅顺差部分。第一就系服务贸易。好似制裁权一类的服务出口，美国一年大约赚到接近3300亿美金。第二就是军火出口，根据瑞典一家智库统计，美国一年卖军火搵到大概3150亿美金，加埋两样差不多有6400亿，用7500亿减返6100亿，即是6400亿，即是话其实美国实质每年都在度蚀紧大约1400亿左右，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各国在同美国做谈判时可以拿出来做筹码的。苏子云认为，不排除未来川普同各国讨论零关税，这个在全球关税战中，中共反应尤其强烈。川普7号怒发最后通牒讲，北京必须在8号前撤回 34%。报复性关税，否则美国将在9号起再加 50% 关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将达 104%。中国商务部就此回应川普讲，如果美方升级关税，中方将坚决反制。X 账号昆仑评价讲，这个已经不是关税战、经济战，而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和第二大国共产中国关于未来世界规则定价权的战争。川普7号和内塔尼亚胡一起见记者时讲到，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问题。他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封闭国家，他们收税。如果你买车或者买任何物品，根本没有人会买，因为价格已失控。观察人士指出，川普不惜背负全球压力都要推行关税，最重要目的就是要瓦解中共。帮川普制定关税政策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就是《致命中国》一书作者，这本书警告，将来某一日如果美中开战，击败美国的将是中国工厂的强大军工生产能力。《致命中国》曾获得很多对中共持鹰派立场人士赞誉，认为纳瓦罗对中国有深刻理解。更值得关注的是，纳瓦罗在书中精准区分中共和中国人，强调他热爱中国文化， 同好多中国人系好朋友。佢专程喺书嘅扉页指出，献俾所有嘅中国朋友，希望佢哋有一日能自由咁生活。喺嗰一天嚟到之前，请大家多保重。从呢一细节可见，纳瓦罗呢个中国通绝对唔系徒有虚名，佢主动嘅打击政策能够命中中共死穴。观众朋友，你对美中嘅关税点睇呢？你认为呢一战嘅结果会点样呢？4月7号，川普警告讲，如果中共仍然一意孤行，美国将对华商品再加征50%关税。从4月9号生效，广东大部分贸易公司因为咁停止咗对美贸易。江苏电商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大量电商倒闭，而中共目前已经四面楚歌。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将达到 104%， 这个将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被迫暂停，因为本身对中国已经征了 20% 关税，再加上另外 34%。 今次中共反击之后，川普就说再加多 50%， 变了总共 104%。中共都好强硬，话奉陪到底。不过比较唔好彩嘅系，习近平揀错咗方向。其实中国最大嘅出口市场都系喺北美，一年大约有2750亿美金嘅顺差。如果习近平醒目啲，应该趁呢个机会去拉拢欧盟或其他国家，扩展多啲市场，而唔系死撑硬冚美国。我觉得咁样反而突出北京嘅做法真系唔系办法。加拿大财经时事评论员古春秋认为，习近平本月将去东南亚三国访问，可能早就想联合佢哋一齐反对川普关税。而家睇嚟，越南、柬埔寨可能要投降啦。而且中共如果将出口美国嘅商品转向亚洲、欧洲等市场，呢啲市场亦容纳不下。而家睇落，中国真系追唔上川普嘅节奏。川普而家其实系砌紧一套全球嘅世界贸易体系，系重新洗牌嘅概念。原本川普都唔系话一开始就想踢走中国，但如果习近平同共产党一路都系咁死撑，净系识反击、出招对抗，咁结果就系喺川普建立紧嘅新贸易秩序里边，中共根本冇地位企，到时中共真系会被世界经济切割断链，未来成条产业链甚至成个制造业都会慢慢转返去美国。中国呢边嘅制造业可能会变到空心化，越嚟越冇货做。自由亚洲报道，广州一家出口蓝牙耳机等电子产品嘅公司负责人龚女士4月7号接受访问时表示，广东绝大部分对美贸易公司已经停止接收美国订单，他们之前产品都是从越南出口美国，现在很多订单基本上都不接，都停了下来。江苏电商朱先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将导致大量电商倒闭，他们说受到很大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利润，无法做。江苏、广东这一带做电商的都很多，都没办法做了。外交政策四面楚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正常交往。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说，这个世界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中共政权的认识，我觉得亦越来越清晰。中国在共产党独裁政权里面，它独裁统治下，中国是一个人权很低的国家。中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资源，完全不同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政府要对人民负责，但中共就不理这些，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经常讲的战狼式的讲话，什么血流成河都要对抗到底之类，成日摆出一副很强硬的姿态。讲到底，真正受苦的其实是普通百姓，不是那一班中共权贵。而事实上，这些高层早就帮自己想好后路，安排好，出事的永远都不是他们自己。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讲，而家呢场根本就系经济战已经开打啦。美国对中国出手之后，目标就系打到中国跪低为止。中国如果仲顶得住，美国就会一路加税，加到佢撑唔住为止。长远嚟睇，中国好可能会解体，出现分裂，里边仲会乱一轮。其实呢一场唔单止系贸易战，讲紧系成个世界层面嘅对抗，可以话系新一场世界大战，冇乜嘢好怀疑噶。观众朋友，你认为关税战能唔能够造成中国社会解体分裂呢？可以噶，请打 yes； 唔能够噶，请打 no。巴拿马政府4月7号公布，披露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在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期间出现多项违约行为，如果违规属实，长江和记可能失去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近期美国总统川普持续向巴拿马施压，要求削弱中共在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美方可能重新接管这一条关键航道。自今年1月起，巴拿马审计署即对和记企业旗下子公司展开审计。巴拿马审计长巴内尔·芬洛雷斯表示，合约中政府所提供的税务优惠和利益导致国库损失了约13亿美元，并宣布将就对此相关官员提出诉讼，最终审计结果将送交负责港口监管的巴拿马海事管理局。海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如果最后真是被裁定违规，那他那一份特许经营合约当然就会失效。合约不生效的话，那巴拿马政府就有权将经营权收回。至于长和公司，他们都可以按程序去申请赔偿，争取回应得的补偿。这份审计报告公布，正值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即将抵达巴拿马的同时，长江和记自1997年起透过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获得经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巴尔博亚港和大西洋入口处的克里斯托巴尔港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合约在2021年续签了25年。今年2月，巴拿马检察总长葛梅兹确定港口续约合约违宪，案件正待最高法院最终裁决。近日，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丁锐4月1号晚因突发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年仅41岁就离世。外界认为他追随中共，迫害好人，好可能是受到报应。公开资料显示，丁锐曾是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基层处处长等职，于2021年任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党委书记、院长。2024年11月28号，丁锐任哈尔滨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任职仅4个月便去世。3月15号，他还出席了司法局的官方会议。外界注意到，丁锐生前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23年7月通告，丁锐在担任双城区法院院长期间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他是直接责任人之一。另据大纪元调查发现，2024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一个月内，中国至少33名高级官员患病离世，全部是中共党员，其中7人年龄未超过60岁，其中有3名中将、2名省部级高官等。就事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在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下，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41岁的司法局长突然离世，这些中共官员很可能是遇上了报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天人相应的概念，即是说天对人的行为做出了回应，出事就代表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要自我反省。呢啲本嚟就系中华文化里边好基本嘅信念，但系中共统治下嘅无神论根本就唔讲呢啲嘢，当冇发生过咁。但按传统嚟讲，善恶有报，恶有恶报系天理。喺海外都有个讲法，天灭中共，中共做咁多坏事，迟早都要还。
中共密谋一招脱险，川普紧闭大门，缅甸犹如豪雨，爆疫风险飙升，微软张钱，上海微创大裁员，中共前驻外交官三度落网。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川普总统动用关税核弹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礼拜一暴跌到两个半月以来低位，全球密切关注中共是不是用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不过有观察人士提出，美元外汇是中共命门，中共更可能用战争脱险。《华尔街日报》7号披露，自从川普重返白宫，北京想建立美中对话的渠道，但就四处碰壁。不单止官方渠道不通，就连后门亦都摸不到。华尔街高层透露，现在没有人愿意扮演美中的中间人，就连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试图找马斯克亦都被拒之门外。川普总统的关税核弹不单止是经济政策，更加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加速拆分中共盟友，为潜在冲突做准备。中共目前进退失据，用三招应付但无一奏效。首先，中共用关税反制，但川普已经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北京不在8号前撤回 34%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将由9号起对中国再加征 50% 的关税。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说，习近平揀错了方法，他们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北美，一年有2750亿美元顺差，习近平应该是乘机扩大拉拢欧盟或其他国家，而不是跟美国硬碰，北京这种做法是不智的。中共仲喺北京连开三日内部会议，想设法刺激内需，但分析认为呢个系纸上谈兵，目前唯一能够刺激内需嘅办法就系直接派钱，但呢一个无可避免将造成高度通货膨胀，到时候底层嘅百姓就更加生存唔到落去，更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最后中共出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俾自己壮胆话天冧唔到落嚟，但冇过几耐，中新网默默删咗呢一篇文章，原因不明。中共陷入绝境，海尔巴斯7号发表文章警告话，中共好可能好快入侵台湾，习近平正面对经济全面崩溃、银行体系破产同青年失业率飙升，他将被迫放弃人民币强制汇率并改变叙事。海尔巴斯预期人民币将大幅贬值，中共会借由外部冲突来转移视线，重塑叙事，这个反映了他一贯的悲观观点。不过他不是唯一就台海局势发出警告的观察人士，专注于军事、国防及国际政治分析的网站1945发表文章说，匿名情报员表示，他们相信中共会在未来六个月内武力入侵台湾。文章接着指出，美国退役陆军中校、前加州议员德沃尔提出共军入侵台湾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全面封锁，第二是闪电长攻，用大规模导弹袭击，令台湾的爱国者等防御系统超载，出动黑客攻击台湾电网和通讯网络，共军同时长攻登陆。考虑到和华盛顿的12小时时差，沃德尔指出，这一切将在美国醒来之前发生，北京的目标是在几日内夺取台北，向世界展示既成事实。 第三个可能是噩梦般的末日情景，共军导弹不单止轰炸台湾，还攻击日本、关岛和菲律宾的美国基地。与此同时，陈拜登开放边境时期潜入美国的20,000+男性和墨西哥黑帮联手发动攻击，为共军入侵台湾争取时间。德玉尔说，这个是1917年齐默尔曼电报的现代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试图唆使墨西哥对付美国，以分散美国注意力。英国破译了密码，美国对德国宣战。华盛顿邮报3月底披露的五角大楼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将防止中共入侵台湾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要务，显示美国对台海战争的危机感。川普挥关税大棒的同时，美国亦向太平洋地区增派 B-52 轰炸机等军事力量，是针对台海局势的预防性部署。不过台湾内部最近并不平静，由斩国防预算到大罢免，政党之争越来越猖獗，反对党更加利用川普关税对赖清德施压，要求台湾报复美国，但这种做法可能正中中共下怀。苏子云说，减少贸易顺差对台湾人来讲并没有想象中痛苦，我想台湾民众应该会接受增加对美国采购，主要原因台湾一年对美国享有740亿美元顺差，对美国采购能源亦是台湾自己所需，采购农粮产品亦是自己所需，因为台湾没有足够的产量，军备亦是，这个是应付中共的威胁，所以我想台湾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反弹。台湾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形容川普关税是改变历史的时刻，他说川普对等关税相当于一场全球大罢免，是一场非常惨烈的货币战争，目标第一个针对共产中国，另外亦是要解决俄乌战争问题，接住共产国家就会垮台。柯建铭强调，我们一定要和美国民主国家站起一起，尤其台湾是川普最坚强的后盾，不是只有第一岛链的问题，台积电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家公司，台湾要和美国共同发动大罢免消灭共产党，现在联署剩下20多日，大家要快点来联署。川普的关税战和外交孤立政策正将中共逼入绝境，未来几个月应该会有更多变局涌现。缅甸强烈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有10日，救援工作接近尾声，但因为军政府阻挠，赈灾物资先至啱啱送到。更惨的是，由5号晚间开始，镇央曼德勒市遭遇强风大雨，灾民苦不堪言。综合媒体消息，缅甸消防部门说，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的国际救援人员的搜寻生还者任务结束，已经返回母国，内比都的救援队伍数量正稳定减少。慈济基金会表示，强烈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400多人罹难，214人失踪，4,671人受伤，目前国际赈灾物资、食物、毛毡及床等陆续运送到收容中心。礼拜开始的强风和大雨将曼德勒居民在户外搭的帐篷和蚊帐吹到四散，一段影片中有人大叫快点撤离，不要拉帐篷，几秒钟后帐篷彻底倒塌，亦有人躲在帐篷下用手撑住帐篷抵御风雨。专家提醒，灾后消毒杀菌工作到目前为止未有完成，加上高温和降雨，缅甸居民要特别注意水源污染问题，无论饮食定是沐浴都最好不要用自来水。缅甸军方一直关闭互联网和通讯，导致信息闭塞，加剧灾难的严重程度。由于缅甸反抗军据点亦是灾区，军政府甚至对住灾区轰炸，同时军方亦都继续展开征兵活动。微软公司禁止华大基因继续使用办公软件， 微软是中国的合作公司微创已经宣布大举裁员2000多人。微软打算撤出中国的讲法再次响起。4月7号一位上海网民在国内社交平台上指出，本来感觉今日好像平常一样是很正常的上班日，但突然宣布暂停所有与微软的业务，我失业了，我们公司几百人都失业了，好突然。微创公司已经证实终止和微软的合作以及裁员消息。微创公司给员工的邮件在网上流传，其中更加提到，由于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变化，微软将在4月8号正式停止在中国的营运。不过微软回应说，停止中国营运的讲法不实。另外，微软不再允许华大基因使用 Word、PowerPoint、Excel、Teams 等软件，华大基因的员工唯有漏夜备份，打算转向中国国产软件。日本经济新闻亚洲认为，这个可能和华大基因被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列入黑名单有关。观察者网提到，微软被华为的 Windows 系统许可已经到期，华为并没有收到延期许可，这个意味着华为以后生产的电脑不能够再预装 Windows， 唯有采用国产操作系统。微软自去年5月起陆续结束上海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及多间授权门市，但很多中国公司仍然依赖微软提供的办公软件系统。在 OpenAI 的全球市场营收中，中国市场占了约 25%。中共警视厅公安部7号宣布逮捕63岁前中共外交官徐耀华，这个是他第三次被捕。据读卖新闻报道，徐耀华涉嫌诈领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新冠停业救济金。他在2020年9月至2022年12月期间要求员工篡改出勤记录，向东京劳动局提交97份假文件，谎报8名员工的工作时间，骗取日本政府共约2530万日元。徐耀华在今年2月仲因为骗取一名28岁前员工约375万日元支援金，以及其他3名员工约1600万日元支援金被捕，在3月被起诉。警视厅公安部调查显示，徐耀华的公司可能不当领取了总共约3亿日元的支援金。徐耀华在1980年代任中共驻日大使馆三等秘书，任期结束后他返回中国，后来离职重回日本。他在东京六本木经营高级餐厅御膳房六本木店，这里曾经是政治人物、财界人士及中共大使馆相关人员的聚会场所。
美国对中关税大战如同经济开战，无论哪个输赢，似乎川普都不会停手。白宫公布消息，美国早就已经同台湾有联系，而专家分析，为了应付台海冲突，台湾是川普的关税核心。与此同时，五国大楼公布了美国国防预算首次达到了万亿美元，而北约亦都在同一时间突然访问日本。这个凸显了川普带领台湾和盟友要在台海对中共下重手的信号。4月7号在川普宣布对中加征 50% 关税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会放软姿态好好地谈判，但是中共外交部竟然说要奉陪到底，还说美国没有诚意对话的意愿。有人说 CCP 是想走上一条绝路，中共的面子比中国的国民有没有饭食更重要，中共就好像北韩一样。还有人说表面上在隔硬顶，背后服软，还有很多人支持中共要奉陪到底，这样中共就会很快倒台。值得关注的是，在川普4月3号公布了对等关税的名单后，中共突然高调地官宣了海外第二个军事基地。之前中共只是有急报提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而第二个军事基地位于柬埔寨境内的云阳港基地，这里对马六甲海峡有决定性的影响， 亦都增强了中共在印太的影响力，是中共在东南亚战略布局的重要进展，其中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而外界猜测中共会不会入侵台湾，来转移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近期知情人士和19 Fortify 说，中共将会在6个月内入侵台湾，而台湾近期亦都担心中共的演习可能会升级为真实的攻击，而且速度非常快，来不及回应。退役的美国陆军中尉查克分析，中共入侵台湾可能会有3种剧本，逐步封锁、闪电夺取、全面大战，其中第3种剧本被视为是末日的来临。查克认为这个举动具有高度风险，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来团结全球，提升领导地位，并对中共实施经济报复。就在川普对中共开启经济大战的同时， Political 和博士等多家媒体4月8号报道，川普和国防部长哈格塞斯4月7号宣布，美国的国防预算方案将首次提出高达1兆美元，而这个亦都会创下美军的历史纪录。川普说，虽然我们注重节省成本，但我们必须建设军队，美国必须强大起来，因为外面有很多坏势力。而之前克格塞斯在签署一份备忘录中，要求美国将中共视为唯一的威胁，今年的美国国防预算案达到了1兆美元，这个亦都反映出印太地区的局势升级。预算案是美国的名牌，因为美国唯一需要备战的地方就是台海。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的消息指出，美军在日本冲绳的加沙立空军基地部署了海神大型远程侦察无人机，来加强美日防务联盟的情报收集能力和监视调查活动。监视哪个呢？很显然就是中共的一举一动。而在4月7号，日本还宣布了成立应付台海危机的运输部，主要是快速运输物资和人员备战。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4月8号发表了2025年版外交蓝皮书，外相岩屋毅在报告指出，这个星期安全环境为战后的最严峻时期，尤其是聚焦台湾议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针对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表示高度关注。日本认为这个是中俄对区域安全的重大威胁。报告中重申，日本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个关乎全球利益。而4月8日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访问了日本，他对中共惊人的军事力量扩张和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呼吁北约盟国和印太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区域海域的自由开放。吕特表示，中共在支持俄罗斯的行动，并在快速扩建包括海军在内的武装力量，而我们必须真正合作，评估正在发生的事。外界认为北约对中共释放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如果台海开战，北约将会跟进印太的台海战事，不会不理。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台湾和川普政府的关税进度。路透社的消息说，白宫已经证实了台湾和美方有联系，赖清德强调台美可以从零关税开始谈，而且台湾企业将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行政院长卓荣泰4月8号表示，台湾政府已经有改善计划和方案准备，适当的人选可能和美方进行正面交涉，只要定了时间随时可以谈判。学者分析，赖清德的回应扩大对美投资、增加对美采购、零关税开始谈，会引起美国高层官员的注意，包括川普，因为这三句话是川普想要的。台湾抛出了研究扩大美国货品入台的方式，应该是展开谈判的良好起点。今日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你关注今日的新闻，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 怕。